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，今天是第22课，主题是大卫不害扫罗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4章。昨天我们看见大卫听说非利士人攻打基伊拉，抢夺以色列人辛苦收割的粮食，心里面就愤愤不平，求告耶和华，请求耶和华让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为以色列人报仇。大卫挂念百姓的痛苦，以百姓的事为重，证明他确实有作王的素质。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里，大卫就大大的得胜，拯救了基拉人，证明了大卫确实有作王的条件。他也夺取了非利士人的牛羊牲畜，补充了自己的粮食，可见耶和华有奇妙的供应。可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的事给扫罗知道了，扫罗就计谋把大卫围困在基拉的城里面，好捉拿他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指示他，扫罗一定来杀他，而且基拉人会忘恩负义，把大卫交出来给扫罗。于是大卫赶快的从基拉逃出来，避过了扫罗的追杀，可见耶和华有奇妙的带领。大卫在这一段逃难的日子学会了祷告，他听见非利士人攻打基拉，就两次求问神是否可以起来与非利士人打仗，拯救基拉。后来大卫听见扫罗要来捉拿他，他又祷告耶和华，寻求神的旨意和他的带领。大卫被扫罗追杀，过着流荡逃难的日子，虽然肉体上受尽了痛苦，心灵里面却满满的享受着神的同在和他的保守。他把这一些宝贵的经历写成好几首的诗篇，充分的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他倚靠爱慕神的心。大卫躲避扫罗的时候，约拿丹到树林里面去见大卫，鼓励他倚靠神，向他保证必不让扫罗加害大卫。约拿丹更向大卫表示他的效忠，在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，他要做大卫的宰相。这是约拿丹和大卫第三次立约结盟，也是他们生平最后一次的见面。大卫在犹大的西佛旷野躲藏起来，那些属于犹大支派的西佛人竟然的出卖了大卫，向扫罗通风报讯，还答应把大卫交出来给扫罗。扫罗打听清楚大卫在什么地方，就来捉拿大卫，把他重重的围困。这一次大卫以为没有可能逃脱了，怎么知道正在最危急的时候，扫罗忽然之间接到消息，非利士人的军兵正在进攻他的大后方。扫罗只好放弃捉拿大卫，回去对付非利士人。神的作为真是奇妙。 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最后一节29节。撒母耳记上23章29节，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。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已经好几年了，这些年间他曾经逃到国外，投靠加特王雅吉，却被人认出他就是当年杀加特人哥利亚的那个少年人。大卫只好装作疯子，保住了性命。大卫后来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在伯利恒的附近，藏在亚杜兰的洞里面，后来又到过犹大的树林，却被自己一族的西佛人出卖了。大卫就逃到马云的旷野，在那里差一点就被扫罗抓起来，于是大卫再一次的流浪天涯，这一次他跑到隐基底的旷野去躲藏。隐基底这个名字意思是野羊的磐石，在犹大的南部靠近死海，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石头，是山羊出没的地方，在那里也有好些山洞，是个躲藏的好地方。大卫逃避扫罗，到处流荡，日不得好吃，夜不得好睡。诗篇56篇描述了他当时的心境。诗篇56篇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。第六节又说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第八节又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可见呢，那个时候大卫的心里面是多么的痛苦。现在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一第二两节。撒母耳记上24章第一第二两节，扫罗追赶呢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上一次扫罗在马云的旷野把大卫四面围住，正要下手捉拿大卫的时候，听到消息说非利士人攻打他的大后方，他只好放弃捉拿大卫，回去对付非利士人。现在呢，扫罗处理了非利士人的事，立刻赶回来寻找大卫。这一次因为大卫藏在隐基底，那里的地形特别，不适合动用大批的军队，扫罗就挑选了3000个精兵到隐基底去。在那里奇妙的事又再发生了。撒母耳记上24章第三节，第三节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扫罗因为急着要上厕所，就在附近找到一个山洞，自己一个人进去方便方便。怎么知道大卫和他的军兵刚好就躲在那个洞里，这真是耶和华巧妙的安排。附近山洞这么多，扫罗偏偏走进了大卫的洞里，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进去，手中也没有带兵器。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上 24章第4节，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扫罗日夜要杀大卫，到处寻找大卫，现在扫罗反而落在大卫的手里，连跟随大卫的人都看出来，这是耶和华奇妙的安排，让大卫有机会反过来杀扫罗。大卫在诗篇57篇的里面描述了这一次的经历。诗篇57篇第3节，大卫说，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然后第6节，大卫说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扫罗到山洞里面大解，大卫可以一刀把他杀了，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。第4节，撒母耳记上24章第4节，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扫罗要大解，必然把外袍脱下放在一边，所以大卫把他外袍的衣襟割下来，扫罗没有感觉到。可是为什么大卫没有杀扫罗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会，等下再来讲。
撒母耳记的典故。撒母耳记写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第9世纪，现在分成上下两册，原本是同一本书，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。在公元前第3世纪时，有70位文士在非洲的亚历山大城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，称为70世译本。由于撒母耳记的内容太长，70世译本就分为上下两卷。从此之后，中外文的圣经版本就沿用70世译本的分法，分为上下两卷。撒母耳记上有31章，撒母耳记下有24章，上下两卷共有55章。
刚才我们讲到，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到处流荡，后来来到犹大南边隐基底的旷野，就和跟随他的人躲藏在山洞里面。扫罗听见大卫在隐基底，就挑选了3000个精兵去寻找大卫。扫罗到了隐基底，因为急着要上厕所，就在附近找到一个山洞，自己一个人进去方便方便。怎么知道大卫和他的军兵刚好就躲在那个洞里，这真是耶和华巧妙的安排。附近山洞这么多，扫罗偏偏走进了大卫的洞里，而且是自己一个人进去，手中也没有带兵器。扫罗日夜要杀大卫，到处寻找大卫，现在扫罗反而落在大卫的手里，连跟随大卫的人都看出来，这是耶和华的奇妙的安排，让大卫有机会反过来杀扫罗。可是大卫没有杀扫罗，只把扫罗外袍的衣襟割了下来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大卫为什么没有杀扫罗呢？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4节到第7节。 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大卫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其实大卫不杀扫罗有三重的原因。第一，大卫尊重神的仆人。大卫不杀扫罗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是神所拣选立作王的，是神的仆人。无论扫罗所做的是对是错，耶和华是他的主，他要向耶和华负责，耶和华也会审判他。可是大卫不是扫罗的主，没有权柄去论断扫罗。尊重神的仆人就是尊重神。第二，大卫尊重神所立的制度。大卫称扫罗做我的主，大卫承认王位是神设立的，国王的权柄也是神所托付的，神选立谁坐在王位上，谁就有权柄治理以色列。人事可以改变，制度却要尊重。尊重扫罗就是尊重王的制度。大卫这样对待扫罗，将来有一天大卫被立为王的时候，他的王位也会被人尊重。第三，大卫尊重神的主权。扫罗既然是耶和华所立的王，只有神才可以废掉他，神自然有他的时间，也有他的方法。神没有吩咐任何人都不可以擅自的下手害神的受膏者。大卫既然尊重神的主权，也尊重王位的制度，更尊重神的仆人，所以当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，他就立刻后悔，觉得内疚，因为他这样做就是冒犯了神的仆人。他也立刻拦阻其他的人去害扫罗。从这件事里面，我们看见大卫的确是个敬畏神的人，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扫罗方便完了，从黑暗的山洞里面出来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八节，撒母耳记上24章第八节，随后大卫也起来，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在扫罗面前屈身下拜，给扫罗最崇高的敬礼。扫罗看见了，一定看得呆了。本来他一提起大卫就会破口大骂，现在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大卫就抓住这个机会向扫罗讲述他心里面的话。大卫的这一番话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大卫没有怪罪扫罗。撒母耳记上24章第9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大卫的意思是，你这样到处追杀我，一定是有人 恶言重伤，只是一场的误会，所以我不怪你。大卫这样做是化解仇恨的好方法。第二，大卫对扫罗也没有恶意。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十节，大卫说：“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，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”大卫的意思是，我绝对可以杀了你，可是我对你没有恶意。大卫就拿出扫罗外袍的衣襟给扫罗看，对他说，第11节，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第三，大卫良心清白，有耶和华可以做见证。撒母耳记上24章第12、13节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语说，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然后我们看15节，撒母耳记上24章15节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讲的的确是事实，这些年来无论扫罗怎么样的谋害大卫、刺杀大卫、派兵捉拿大卫，大卫都没有反抗，只有处处的躲避。大卫的真诚打动了扫罗的心。16节，撒母耳记上24章16节，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。扫罗称呼大卫说：“我儿大卫。”一方面是因为大卫是扫罗的女婿。犹太人呢，跟我们中国人一样，称女婿为儿子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是很亲切的称呼，表露了扫罗感性的一面。可见大卫的一番真心话，确实打动了扫罗的心，扫罗就放声大哭。扫罗这样感情冲动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我们来看看扫罗听了大卫的话，他怎么样回应呢？撒母耳记上第24章17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”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向大卫认错。扫罗从来没有认过错，他自高自大，擅自献祭，却推说是因为撒母耳没有来。他违背神的命令，把亚玛利人的牛羊留给自己，却推说是百姓干的，与他无关。他鲁莽的发咒起誓，不准人吃东西，却要约拿但死。可是这一次，大卫的真诚打动了扫罗的 铁石心肠，让他认错了。第二，扫罗承认大卫为王。撒母耳记上24章第20节，扫罗说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。扫罗最在意他的王位。当大卫杀死哥利亚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跳舞歌唱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就大大的妒忌大卫，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可见扫罗非常在意他的王位。但是现在扫罗不得不承认，王位真的是要给大卫了。第三，扫罗求大卫恩待。21节，撒母耳记上24章21节，扫罗说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扫罗知道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扫罗反而要求大卫恩待他呢。22节，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撒母耳记上第24章就讲到这里，明天再会。